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恩友，你是爱我们的长兄，你是爱我们的丈夫，你又是爱我们的救主。我们凡仰望你的，你都拯救我们，而且拯救到底。凡你所爱的，你也都要爱到底。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我们也向你祈求，祈求主你不断地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使我们心灵就得安息。我们也特别地祈求主你引导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越明白你的爱，我们也被你的爱所温暖，也被你的爱所激励，我们也去彼此相爱，使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也祈求主你带领你的教会，带领全地你的儿女，使我们用爱心可以吸引更多的慕道友，还没有认识你的人可以归向你，可以归向你的，你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所赐给我们的天国。主，祈求你使用我们。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讲台，使讲台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将你的话语讲解清楚，使弟兄姊妹同得造就。因为主你的意思本是好的，求主你就祝福讲台，你也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听到的时候用自由的心慎思明辨的去听，听了道就得益处，越听越得益处，越听越喜乐，越听心灵越自由。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赐福所有你所造的，赐福特别赐福那些你所爱你所拯救的，让我们在你的爱中多多蒙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分享爱的真谛。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呢，就是爱的亏欠，爱的完全。那么大家打开罗马书十三章，好，大家打开罗马书十三章，我们来读这几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三章，好，大家打开罗马书十三章，我们读这几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三章八节到第十节。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把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这一段的经文。其实这段经文在有些基督徒看来是很难解，因为觉得它本身就有矛盾，甚至有一些领受因信称义的福音的弟兄姊妹对这个经文也会容易感到困惑。因为你看，他一方面说凡事不可亏欠人，这我们很理解，对不对？你不要亏欠别人，你不要让别人受损失，你借了别人的钱你应该还别人，你如果伤害了别人，你要想方办法弥补，让别人不要继续受伤害，对不对？但是他说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就是讲的说爱心上面你得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是要意识到你是常常亏欠的。但是他，你说如果讲到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有些弟兄姊妹是啊，我们觉得爱人总是不够的。当然有些人也会提出质疑，说我们不是因信称义了吗？还有什么亏欠呢？不是主耶稣都担当了吗？我们说那这里面讲的，他显然不是指主耶稣没担当，而是指我们该如何去做的。但是后面他又讲了，又让人困惑了，因为马上说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然后又说我们是完全。你看，我们又亏欠又完全，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保罗讲这个话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爱的亏欠，爱的完全。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当中，首先你需要去知道的就是，其实像这样子的圣经的经文很多，这样的经文你只有一个方法能解得通，就是福音，你用福音才解得通。如果你不用福音的话，你离开福音去看这个经文，一定觉得它是自相矛盾的，又亏欠又完全。 而且后面还讲的，我们经常有一个观念说什么完全的，我要日积月累越做越好吧，他不是，他说你只要爱人你就完全了律法，你只要爱人你就完全了律法。所以我们说那我能不能说我完全不爱呢？我也不敢说，是吧？那我爱了，但这里面讲呢，他不是说你只要深刻的，或者你深深的，或者你恒久的去爱人，然后你就完全律法，不是，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然后第十节再强调了一遍，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我们说他这里面既讲到了爱的亏欠，又讲到了爱的完全，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去看一看。我们是借着这一段的经文，这三节经文来继续去认识爱。那我们说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说他第一点，首先第一个让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要去认识爱，爱让我们好像一个欠债的人。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爱心上面，唯有在彼此相爱上面要常以为亏欠。就是你去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好像一个欠债的人。当然我们首先要回到福音，这里面说我们像一个欠债的人，是不是指的说我们要被控诉，道德控诉，说哎呀我很糟糕，我很差劲，我很怎么怎么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叫做常以为亏欠？不是，因为如果这样的状态就不是爱了。那这里面讲的爱要常以为亏欠，是不是指的那种诚惶诚恐，说哎呀我欠别人呢、啊、我怎么样子啊，我很糟糕啊，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说也肯定不是，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说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讲得很清楚，爱既完全就将什么除去啊，就将惧怕除去了。你那种诚惶诚恐，恐惧战惊害怕，那个叫做不是爱的状态。如果你有爱心你就不怕。所以一方面我有爱心，我完全没有惧怕，但另外一方面我有爱心，然后我却常常感到有亏欠感。那这个亏欠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在这里要跟大家去好好去讲一讲。我们说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爱使我们成了一个好像一个欠债的人。因为保罗在这里讲的，其实他是用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让我们去理解关于爱。我说亏欠人好像欠债的人是什么意思呢？欠债的人就指的说，当一个人有爱心的时候，你去对照自己，当一个人有爱心的时候，他常常看的不是别人的问题，常常看的是什么呢？也不是说整天挖自己的罪，而是常常看到自己的爱心和服事上的不足，这就叫亏欠，对不对？总是觉得一个越有爱心的人越觉得说，哎呀我对你爱的不够，哎呀我做的不够智慧，是不是、啊、我这个事情做的不太好，还不够好，我还希望做得更好。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爱的时候，我们爱弟兄姊妹，我们爱我们的配偶，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爱我们的父母，我们爱我们身边的朋友的时候，爱总是让你，就从保罗在里讲的话，我说我总结一个，就是让你变成了好像是他们的债务人，我欠他们的债。为什么欠他们的债呢？就是我越爱他的时候，我不会觉得自己做够了，我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又不够好，又不是够深，又不够广，是不是、啊、经常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总觉得自己做的不够，总觉得自己给他带来的益处不够。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举我自己的例子，那我的孩子今年要上小，已经上小学了，上小学一年级了。父母爱儿女这方面是特别明显的，就是父母为儿女做这样做那个，但是总是觉得自己，哎呀做的不够，哎对了，还是觉得应该再做一点，比如说早餐能不能做的更香一点，让他再吃多一点。我儿子经常吃晚饭，我说爸爸我吃饱了，我说你能不能再多吃一口啊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就希望说你多吃一点营养再多一点嘛，是不是、啊、然后他现在开始学习写作业了，经常有的时候想一想，有时候半夜突然醒了还会想一想，想着想着睡着了，就是怎么辅导他作业的时候可以更好的跟他讲解，让他更得益处，是吧？其实我们，你不管你做没做父母，其实你去看你的父母，你父母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对吧？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我父亲我母亲那时候，我们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当然有些别人看了就不一定认同，但是也有类，我相信大家都是类似的。我父亲那个时候就是，你们不用削铅笔，你们铅笔我都包了，然后每天晚上在我们第二天要上学之前，他把我们的铅笔都削好。那个时候还这个有铅笔刀，但还没现在这么好，我们那个时候记得那个铅笔刀很容易生锈， 然后他是觉得铅笔刀削的铅笔不够好，他说我削的才好，我给你都削好，整整齐齐摆在文具盒里面，然后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但是他不会跟你，他真的爱你，他不会跟你邀功的，他不会跟你去说你知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多爱你，我在你付出了多少，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我们有些父母这样跟孩子说，把关系都搞坏了。其实正确的一定不是这样，他反而会觉得说，哎呀，我爱的不够，我一听你，所以像有些家长班或者家长会请一些教育专家来的时候，家长是很容易头低低的。什么头低低？就教育专家出来一讲说，对孩子啊应该这样子啊，应该那样子，然后哎呀糟了，我又没做到，哎呀又没做好，他就是这样的。你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爱就使我们成了一个好像我不在乎他对我怎么样子，他对我也有很多不好，小孩子有时候也发脾气，有的时候也怎么样子，但是我第一个，我首先看见的是我爱心不足，我对他服侍不够。真的，你如果真的明白这一点，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大家，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正在谈恋爱，我们也讲的也是这样，你一方面看你对对方爱不爱，一方面你看对方对你爱不爱，是吗？你爱不爱对方其中一个表现也是在这里，你有没有整天记挂着他，想怎么对他好，是吧？有的时候就是因为爱他，有些事情我不做，是吧？有些事情哪怕俗话说的打掉牙和血吞呐、啊，吞落肚啊，就是我都不吭声。然后你也看他，比如两个人，我讲的是在谈恋爱啊，那他对你是不是也是这样？他是老是觉得，哎呀，我对你不够好，我亏欠你最多，是吧？我跟我妻子倩文，我们两个有的时候就会这样，有的时候我说，哎，我知道我亏欠很多人，我最亏欠的就是你。那他也会跟我这样说，他说我最亏欠的就是你。我们不是在那里说客气话，你这样说我也说不是，而是打心里面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我为你的益处我做的不够，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说我们爱使我们的爱心上常以为亏欠，爱使我成了我所爱的人的债务人。你说这个其实很奇怪的，我们按照一般功劳主义的逻辑来讲的话，我爱你应该是你欠我，但不是。所以爱是用道德主义功劳主义没办法衡量的一件事情，我越爱你我越觉得我欠你。然后第二个我说它的表现是什么，就是当我看见对方的需要，当我看见对方的缺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反应不会认为说这跟我无关，因为我越爱他，我发现他这方面有缺乏，我就在那里想办法我怎么能帮他。大家记不得圣经上面曾经讲过一个恶人叫做该隐，是吧？该隐上帝去找他问他的时候说，你弟兄在哪里？该隐怎么回答？该隐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就该隐的意思就是他关我什么事啊？那我弟弟亚伯他好也罢，坏也罢，瘦也罢，胖也这个胖也罢，都跟我没关系。你上帝，你问我，你问错人了。其实是他把他弟弟杀了，对不对？上帝给他指出来说，你弟弟的血从地里哀告。这个时候该隐还没有任何关于爱心方面的反思，他只担心的就是，哎呦，糟糕了，上帝，你给我的惩罚太重了，这个事情被发现了，别人都来杀我怎么办？他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说我亏欠我弟兄，是吧？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当我们爱一个人，当我们去爱有爱的对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看见他的需要，我看见他的缺乏，我这个时候就好像如同是我缺乏一样，这事儿是我的事儿了，因为我是他的债务人，好像我欠他的钱，结果他现在要去买个东西没钱买，哎呀，我就觉得，我就举个例子，假设你欠一个人，比如说你欠了这个人借了几千块钱给你，然后他现在想买一个东西，一摸兜没钱，你这时候是什么感觉？如果你是有良心的，没良心的当然不讲了，没良心的就是没钱活该，是吧？有良心的就觉得，哎呀，都是因为他的钱给了我，所以这个时候他想用钱用不着了，你明白吗？那我们虽然别人并没有真正的说我欠了他什么钱，欠了他什么情，而是爱就使我说，我发现哦，他需要这个，但是他现在好像做不到，或者他得不着，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冲动，我想去干嘛？我想去帮他，我想去弥补， 我想使他得着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真正你去，你一旦明白这些，爱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还举例子，比如夫妻之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时候我们会忽略掉这一点。比如说两个相爱的夫妇在一起的时候，比如说如果妻子或者丈夫生病了，另外一方会怎么样子？另外一方的反应就是，哎呀，我要陪他，我要呵护他，我要保护他，对不对？如果他软弱了，我要想方设法鼓励他，激励他。但是如果没有爱心的话，就不是这个反应。没有爱心，糟糕了，又生病了。你看你那边的活都变成我的了，这叫没爱心，对不对？这叫没爱心。所以我们说，当我们去看见，当我们有爱心的时候，看见一个人跌倒或者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这个时候爱心促使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就是想帮他，甚至不问原因。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讲过那个故事，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对不对？说那个人下耶利哥城，然后被强盗打伤了，然后祭司也绕路走，利未人也绕路走，只有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根本不是说来到这个被打伤的人面前说，你说吧，你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导致这个结果，你是不是不小心，他都没说这些，他就来拿油抹了他的身，裹了他的伤口，把他扶到驴上面去，给他送到旅店里面去，然后跟旅店的老板讲说，这个我先留点钱在这里，你先帮我照顾着，如果不够记得我账上，我回头再来。然后主耶稣就问，因为当时这个问题就是有人问主耶稣嘛，说律法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律法的总纲是什么，主耶稣不就说就是爱人如己嘛，对不对？又爱邻舍嘛，要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要爱我们的邻舍。然后那些人不服嘛，就问说谁是我们的邻舍呢，主耶稣就给他们讲了这个故事，这就是爱，好撒玛利亚人，这就是爱。爱就带来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亏欠，你倒在地上了，我有爱心，我不认为说你跟我是一个没关系的人，而是说我就拿把你扶起来，我拿油来抹你的身，我把你扶到我的驴上面去，送到客店里面去，这就是爱。所以爱使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看到他落入缺乏，我甚至不问缘由的我要帮他。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到的时候说过这个，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上帝帮我们，上帝怜悯我们，上帝呵护我们的时候，我们经常用功劳主义的思路去看上帝，觉得说这件事情我现在受伤害是因为别人做不好了，或者别人害我，我觉得上帝理所当然应该会帮我。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自己处理的不好，把事情做糟糕了，然后我陷入困境，我们就认为说这个时候上帝会袖手旁观，说让你看看吧，让你吸取教训吧。圣经上面是这样讲吗？不是，上帝不是这样对我们，上帝是发现我们在困贫之中他就帮我们。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讲那个浪子的故事，浪子回家见他父亲，是他跑向他父亲还是他父亲跑向他？他父亲跑向他。他父亲有没有先逮住他先审问一遍，钱哪儿去了，怎么花的，当初那么多钱你就一下子给我败光了，你到底怎么今天变成这样子，有没有问这些？一点都不问。他父亲见到他就非常高兴，冲过去搂着他的颈项，亲他的嘴，然后把衣服贵重的衣服披在他肩上面，然后又把戒指拔下来戴在他手上面，然后又说吩咐仆人把我们家最好那个牛犊宰了，把邻居都叫来摆大宴席，说我这个儿子回来了，因为我这儿子是死里复活失而复得啊。他没问缘由，是不是？他就看见了他的穷乏，他就看见了他的尴尬，他就看见了他知道自己这个儿子现在已经穷困潦倒，他心理压力很大，在邻居面前抬不起头来，这个爸爸马上把尊贵的全部都盖在他身上，然后让他自己不要这种压力，让他在众人面前也不要如此，这就是爱，阿们吧。所以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对我们也是这样，主耶稣只要看见我们的穷乏，看见我们的缺乏，他就想给我们弥补，同意不？还是说主耶稣还说这个我得分一下，是他自己造成的还是别人造成的？主不分的，一点都不分，阿们吧。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更清楚，比如说彼得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他是夸口，是吧？他说主啊，众人都跌倒，就是我不跌倒，然后主耶稣说今天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结果彼得是不是三次不认主啊？ 三次不认主。彼得这次跌倒纯粹是他自己骄傲，没别人促成的，对吧？没有说的约翰挖苦他了，或者是拿蛋液啊白痴他了，没有，都是他自己跌倒。但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曾经特别吩咐，就是神的使者去吩咐，让那些妇女去找的时候说，去告诉主的弟兄和彼得，特别把彼得单独拿出来，为什么？就是来安慰彼得。主耶稣没问缘由，说彼得你这是因为骄傲你造成你的低落，他没管，我就是要呵护彼得，我就是要激励彼得，我就是要爱彼得，我就是要让彼得重新站立起来。阿们吧。彼得他们后来还没站起来，然后到海边，主耶稣又去给他们烤鱼吃嘛，大家记不记得？所以你别，然后烤完鱼了，主耶稣就问彼得三次，是吧？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主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是在责难彼得，而是要激励他，是不是？彼得就跟主耶稣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个时候他自己其实被激发起来，就是他有点灰心了，想着我去打鱼了，我觉得我自己不行了。主耶稣就是让他回想说：“你不要小看你自己，你不要妄自菲薄，你是爱我的，我也是爱你的，这是改变不了的一个事情。”这是永远也改变不了了。耶稣爱我，我是爱耶稣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我们讲因信称义，有些弟兄们讲，反正因信称义就是讲上帝爱我们，所以我爱不爱上帝已经不紧要了。从得救的角度来讲的话，你爱不爱上帝影不影响你得救啊？不影响。你得救纯粹是因为上帝爱你，但是你作为一个得救之人，你对上帝的爱，你对基督的爱，你对灵魂的爱，这是不能磨灭的。你这个爱心一旦磨灭了，就违背了圣经上面所说的在爱上面要常以为亏欠。你这个爱心一磨灭，你觉得无所谓的话，你传不动福音，因为你没有爱做前面的前导，你怎么传福音？你对灵魂没有爱，你怎么讲福音呢？你怎么跟人讲基督？你的基督讲他就会冷冰冰的。但是你真的爱这个灵魂，你看到他你就想传福音给他，甚至他像那个，大家记得那个少年官，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少年官很骄傲啊？主耶稣说，律法你们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知道，我从小传手权了。圣经上面讲了这句话，说耶稣看见这个少年人就嫌弃他，是不是这样说？不是，圣经上面讲说耶稣看见这个少年人就爱他，耶稣就爱他，就主耶稣其实对这个少年人，主耶稣是想让他得救的。主不是故意用一些问题刁难他，说来把你的钱财都变卖了分给穷人，来跟从我。主耶稣不是故意挖苦他用这种方式，而是这就是他应该要面对的问题，但主耶稣对他的爱是没有变的。所以你要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真正的爱，为什么爱会使我们成为债务人，就是我看见你的需要就如同是我的需要，我看见你的缺乏好像是我造成的一样，虽然不是我造成的，但是我就想方设法希望能够使你富足。阿们吧。其实上帝对我们不就是这样，哎，我们的穷乏，我们落在最终，我们落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我们可能会落在地狱里面，这里面有没有一样是因为上帝造成的？没有。上帝为什么救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跟我们今天讲的这种爱的亏欠是不是很吻合呀？就上帝，我们这些罪人没有一个人犯罪堕落是因为上帝的缘故，然后上帝却把我们所受的痛苦，我们堕落的可怕，黑暗阴间的这种死亡的这些可怕，上帝看为如同是他自己的事情一样，所以差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这些罪人死，把永生赐给我们，把天堂赐给我们，把一切美好的天上的基业赐给我们。然后上帝为此高兴还是不高兴？我再问弟兄姊妹，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得到这些，上帝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知道，我们以前读圣经，比如说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面讲的说，其实神在基督里把丰丰富富的把天上的基业给我们，我们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教条理论去学。其实你仔细去想，我说你要从情感上去看，你从情感上去看的话，上帝把万有赐给我们，他高兴不高兴？非常高兴，他太高兴了。你接受的时候，你接受耶稣，你说耶稣啊，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然后圣经上面讲说天上的使者都要为此欢呼，上帝也鼓掌，你知道，上帝太好了，这个人信耶稣太好了，这个人脱离了死亡，脱离了地狱，这个人要得到我的永福，要得到我永永远远的祝福，我高兴，他的缺乏被弥补了，他的不足被弥补了，他 他的缺陷永永远远要被我抹平了，我要给他数不尽的祝福，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个，我们说彼此相爱上面要常以为亏欠，我们爱使我们成了一个欠债的人，就是我所爱的对象他的缺乏他的不足成为我的负担，甚至为什么他会缺乏，为什么他会不足，我会分析，但是这个不会成为我的拦阻，我一定要帮他，哪怕是他自己造成的，哪怕像中国俗话讲的说自作孽不可活，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真的都是自作孽，对吧？但是爱的时候就是哪怕他是自找的，我还是要帮他，我还是要帮他弥补，我还是希望他丰丰富富的，阿们吧。真的，父母对儿女不就是这样子吗？儿女有的时候做错事情了导致自己困穷，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浪子那样，但是这个爸爸愿意他富足。我后面跟你分析为什么会贫穷，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是希望你吸取教训，但我绝对不惩罚你，我绝对不以此为惩罚，阿们吧。这是我们要去讲，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我等一下还会更详细去讲，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吃亏很大。为什么吃亏很大？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扭曲的，是不正常的。我们的传统文化所谓讲的孝道，父母对儿女之间的关系变成利益关系了，不是爱的关系，是吧？甚至讲的师父和徒弟的关系也变成这样子，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都乱了套了，对不对？这是很不对的。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不是这样子。那我再讲第三点，就是爱使我们好像变成了亏欠我们所爱的对象的人。第三个是什么呢？我说就是不求回报，同时还总还不清。不求回报，总还不清，啥意思呢？就是什么叫做爱的亏欠感？就是我欠你，你明白？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对于道德主义者来讲的话，我可不可以爱别人呢？可以，但是我爱你了，你记一笔，我也记一笔，你知道吗？我爱你了，回头你要回报我的啊。但是保罗在这里讲说，唯有在彼此相爱上面要什么呀？要常以为亏欠，是什么意思？欠债还钱是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哎，你欠了别人的钱，你欠了别人100万，现在拿了10万过去还他，还给他以后，你要不要他对你感恩戴德？我问你，要不要？不要，因为你还了，你还差得多着呢。保罗在这儿讲的意思就是这个，爱心上面要常以为亏欠，彼此相爱上面要常以亏欠。你不要总计算你爱了别人多少，就是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正的爱是不求回报的，没办法求回报，因为你越爱，你越觉得你亏欠他，你越觉得你欠他，你越觉得自己爱他不够。这样子你觉得爱的不够的话，我爱了这么多，我爱了你这么多年，但是想一想，哎呀，我爱你还是不够深，我爱你还是不够智慧，我爱你还是不够广，我太有限了，是吧？这样子你还求什么回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去爱你不会造成你欠我，不会造成你欠我，恰恰相反，我总是觉得我欠你，我还不清了，我还不清了。所以真正的爱从来是不求回报的。那你说梁弟兄，照你这样说，我们爱一个人，我们两个人谈恋爱了，你说的爱是不求回报，所以我只要爱他就行了，哪怕他是个恶魔，他整天折磨我，我也这样一直爱下去，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不是这个意思。你要爱他，我不是要求你求回报，但是你如果是谈恋爱的话，你得知道对方爱你不爱你吧，这才叫谈恋爱吧，对不对？你说如果是父母爱儿女，哪怕儿女成了恶魔，因为就上帝不就这样爱我们吗？我们是罪人，我们抵挡上帝，上帝确实还是爱我们。但是你如果谈恋爱的话，我愿意这样爱你，你愿不愿意这样爱我啊？这个是你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是回到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爱你，我越爱你，我越根本想不起来回报的事。为什么？因为我越爱你，我觉得我欠你，然后我越爱你，我越觉得我亏欠你太多。这个爱是甜蜜的亏欠感，你明白吧？我可不是，我再强调啊，我们这里讲的亏欠不是道德控诉啊，你不是哎呀我该死，我有罪，我糟糕，你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越爱你，我越觉得爱你不够，我越爱你，我越觉得爱你不够深，我越爱你，我越觉得哎呀我做的真少，真不够，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是这种亏欠，而不是指的说诚惶诚恐的被道德控诉的，不是那种。所以你真正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要去爱你的时候，我根本不想回报的事情，我只希望你得益处，我只希望你开心，我只希望你幸福。就是我们之前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说最幸福的事是什么，就我们讲基督徒你要真正明白爱的时候，是啊，被爱是不是幸福的呀？是。而且从顺序上来讲的话，我们先知道上帝爱我们，我是被爱的，然后我才学会效法上帝，效法基督那种爱。但是我们说你一旦明白了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件事情，我说被爱是幸福的，但是爱别人是更幸福的。而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呢？最幸福的事情，特别是在夫妻之间的时候，我希望你对你最好的事情成就，你的幸福就成为我的幸福。两个人如果是这样子，彼此都是如此，这个婚姻不管经历多少风浪是幸福无比的。就是丈夫以妻子的幸福为他的幸福，他觉得妻子进步了，妻子喜乐了，妻子成长了，妻子跨过难关了，哎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比我自己做到这些还高兴。妻子也这样看丈夫，说的，哎呀，我看到你的事业有进步，我看到你在一些认识上面，真理认识上面好有提升，我看到你的社会交往社交关系上面有更新，我特别开心。两个这样的人在一起，你说这个婚姻幸福不幸福？这是最幸福的婚姻，这是最幸福的，真的。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我鼓励我们一些还没有进入婚姻和正在谈恋爱或者准备谈恋爱的弟兄姊妹，就是这样。有些人问说一个难题，说到底我要找一个爱我的人呢，还要找一个我爱的人呢？我们说对基督徒应该这个问题不存在。什么意思？对基督徒来讲的话，我要找的就是一个我爱的人，又是爱我的，就是我要以他的幸福为我的幸福。然后当然如果他跟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更好，如果他在这方面，我们以前讲过婚恋观，我就不再多说了，因为婚姻是普遍恩典。如果他在信仰上面还有很多模糊不清楚的地方的时候，这个时候，但是我希望能够更多的在这方面去跟他交往，使我们成为彼此都以对方的幸福为我的幸福，这个基础牢固的不得了。我立志爱他，他也立志爱我，我立志委身给他，他也立志委身给我，我立志要以他的幸福为我的幸福，他也立志以我的幸福为他的幸福，这一定是最好的，阿们吧。所以你真正去看这些的时候，那么你爱这个时候你就一定是不求回报，而且觉得我永远尝不清，所以爱是永不止息。你明白了吗？为什么爱是永不止息？因为爱不够，越爱越爱不够，你明白吗？你不会说啊，像歌德写那个《浮士德》一样的，讲的最后他满足了，他说啊，好了，满足了，完全了，够了，就结束了。你爱你会觉得我爱不够，爱是永不止息，我就觉得结束不了，我就觉得我现在对他的爱还是一点点。真的，我们今年我跟倩文姊妹我们是结婚十周年，十年如何呢？十年好像过得很快，怎么样，觉得是不是觉得我们的爱情的根基已经很深厚了？我觉得还不够，就是爱他不够，还要继续深深地爱下去，就是这样子。然后你越爱越觉得不够，所以结束不了，永远也结束不了。你越往后爱，你越结束不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思考，我说我跟大家做个对比，讲这种爱的亏欠感，做个对比，大家知道做什么对比？圣经里面讲的爱和我们中国，我刚才说了，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做对比。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孝道，是中国特别强调的，对吧？但是中国的孝道其实把父母对儿女的爱打了标签，标了价，整个给他道德功德化，功德化以后就变成什么呢？就是其实把爱给践踏了，就是父母我把你养大了，你以后我养儿防老，你以后一定要负责我到老，就变成这样。我当然不是你说哎呀梁弟兄你讲这个我太高兴了，我正不想养我爹呢，你这话一说我把我爹给踹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为什么养育他。圣经上面讲的说孝敬父母在当世得福，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阿们吗？孝敬父母是好的，但我孝敬父母不是为了还债，你明白吧？就是父母爱儿女，圣经上面有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十二章，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四节，其实我们要读的就是最后一句，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四节，我们把这一节的经文都一起来读一下吧。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们想强调的是最后这一句，说儿女不该什么呀？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应该为儿女积财。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圣经里面的父母和儿女之间关系的一个观念，就是父母爱儿女天经地义啊。就是我们讲的父母反而应该老是觉得我爱上面亏欠，我觉得爱的不够，他是常常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但是我跟你讲，中国的这个孝道观念不是这样子的。我还记得那次有一次我跟沙龙弟兄我们去参加一个有一个声乐的一个演唱会，然后呢有一些人上去唱歌，请一个很好的声乐老师来给他们做指导。那指导他们的时候，有好多人都唱了同一首歌，就是唱的有一首中文歌，就是谁不爱自己的母亲呢、愿意把自己的灵魂献给自己的母亲呢、为自己的母亲死啊，就是这样子的。哎，你发现跟圣经上面正好掉个个儿，你明白？圣经上面讲说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当为儿女积财，父母爱儿女理所当然的，父母爱儿女理所当然的。而不能够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当这种爱被践踏了，把爱变成了一种利益交换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很糟糕。所以中国人特别讲道德，但中国人绝大部分中国人最没公德心，同意吧？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因为他爱给践踏了，你明白吧？父母对儿女的爱其实是不求回报的，但是中国是强调养儿防老啊。甚至我亲身见过有这样的，在我身边有亲戚朋友有这样的事情，儿子都四十多岁了，然后老父亲老母亲也不管这个儿子，就希望这个儿子给他们养老送终。这个儿子事业怎么样不管，然后这个儿子还没有孩子不管，就是这样子。他们一点亏欠感都没有，他觉得我给你养大了吗？我给你养那么大了，然后你现在陪在我身边报恩了。其实你仔细想想，害怕不害怕？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这就是用一个网络用语叫细思极恐啊，真的是细思极恐啊。就是哦，我是你生的，然后我将来哪怕我的婚姻被牺牲掉，我的家庭被牺牲掉都无所谓，对吗？不对的，完全错。圣经上面讲这不是爱。当父母对儿女的爱都被这种错误的扭曲的道德主义的文化观给玷污掉以后，这个社会就一定成为一个假冒伪善的社会。大家嘴上都喜欢讲道德，你有没有发现中国人是特别喜欢讲道德？随便什么事儿都给你上纲上线上到道德上面。明明有些时候有些问题其实纯粹是技术问题，比如说写错了做错了，在技术上面好，你教他一加一等于二不是等于三，这个数乘错了，但是他一定要上升道德层面，你是不是对领导不满？你是不是没好好听？你是不是怎么样子？一定要搞这些，这对不对？不对，不对。他道德主义很强，但是他的道德水准很低。为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因为把爱心给玷污了，他的爱心已经扭曲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这种被爱心扭曲的这种文化，要么使大家变得假冒伪善，要么大家怒气冲冲，要么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肆意践踏别人，而且就所谓的敬老就变成了倚老卖老，也是中国成语，是吧？你看到公交车上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说一个老人家然后看一个小姑娘坐在公交车上面，一直喊人家让人家给她让位置，那小姑娘那天是肚子疼实在让不了，然后还甚至伸手打骂，这样的事情都发生，对吧？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就是这种错误，因为她根本没看到爱是什么。爱是亏欠，爱是我觉得我欠你，而不是我爱了你你欠我，我从小养大你了你欠我，这是错的离谱的一种。所以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你真正去看，真正去晓得。我再举个例子，也是前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现在好像稍微这个声浪低了一点，就那个郭德纲，大家知不知道？郭德纲和他的徒弟之间不是闹纷争吗？是吧？其实郭德纲的那个观点就是很典型的中国传统观念，他觉得徒弟 我是师父，然后甚至要求我也把你的艺名收回来。你知道这个人从搞艺术的角度来讲的话，艺名收回来的意思就是要把你的艺术生命我给你断了，这是我给你的。中国古代以前，不要说古代了，再往前100年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师父带进来只许火慈，这个东慈火，不许火慈东。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话？啥意思呢？就是我让你做徒弟，你做我的徒弟是吧？徒弟试用期3年，3年之中不发工资，然后呢，你什么活都让你干，然后我只是帮你在那儿有吃有住就行了。然后3年之内，随时我可以把你辞掉，但你绝不能辞我。然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郭德纲对他徒弟就是这种态度，这是糟粕，你知道吗？这是一种根本对人没有任何尊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就是我们说的，他根本不懂爱。他根本不懂爱，他只懂一种道德上面道德主义的这种功劳主义的等价交换，而且不等价。就他认为说，我给你，你有今天的成就都是我给你捧的，是吧？都是我给你捧的。其实包括那时候那个赵本山，跟他的徒弟也是类似的，对吧？他那些徒弟有些出来写个文章说爆爆料说。太那啥了，都已经成名了，然后什么钱都交给他了，我自己这儿落不了多少，他觉得合情合理。我是师父啊，我什么我把你一切都要了，我都可以，对不对啊？你再从圣经去看，这就不是爱。爱不是说我觉得你欠我，爱是觉得我欠你。阿们吧。你真正去看，真正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要去知道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爱使我们成为了一个好像欠别人债的人。那么这种亏欠，我说爱上的亏欠，我要讲的第四点关于爱上的亏欠是什么？我说这是一种神圣的亏欠感。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他领受了福音，当他领受知道上帝爱我，我也去这样去爱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不是被道德控诉的压力压着他在那里说的我要有一种亏欠感，而是什么呢？而是因为我竭力的去爱我身边的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自然而然地带来了一种我里面的一种很自然的亏欠感。真的，你如果真的去爱一个人，你一定有这种，但我说这是神圣的亏欠感。我不求回报，我只求这个人的益处，我希望这个人得益处，这就成为我的满足。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上帝就是这样子的。你得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讲到上帝的属性，上帝是自足的，阿们吧。上帝是不需要，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的。但是我问大家一件事情，当我们信了耶稣得到永生的诸多的益处的时候，上帝这个时候他心里高兴不高兴？他满足不满足？非常满足。我跟你讲，非常满足。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其实对上帝的认识是流于哲学化的，就是从哲学上思想，哎，上帝是永不改变的，甚至有些人发明了一个词儿，说上帝的无情性，说上帝是没有情感的。我胡扯，圣经上面上帝讲说自己无情感吗？你就把你那些哲学发挥的出来跟圣经一对照，不对就赶紧把你的哲学丢了，还不肯丢自己的哲学。什么叫上帝的无情性？上帝在圣经上面有没有讲他喜悦？有没有讲他发怒？他有没有说我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上帝有没有讲说他后悔了？上帝有没有讲这个后悔其实就在讲他的情感，就是痛苦到一个深处，我为这个事情，我为造了你们这些人，你们遍地都行强暴，你们不听我的，我心里难受，就是如此，对吧？什么什么上帝没情感。我说但是这些先抛开不讲，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情，你信耶稣，你领受上帝的祝福，上帝满心欢喜，他心里满足，就是这样子的。不是你一定道德表现多好他才满足，他是看到你接受他就满足。就是我们说的好像父亲看儿女，你早晨做了很辛苦做了早餐给他，你如果看到儿女在那儿吃得很高兴，你就特别满足。你是不是一定非要他跟你说爸爸谢谢你，毕恭毕恭毕敬的给你鞠3个躬你才会满足啊？不会，你看到他吃的哇在那儿吃好吃好吃，你就已经心花怒放了。上帝就是这样子，上帝的心比我们的心更大，比我们更有爱心，阿们吧。所以你真正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去看到说，当我们真正在爱心里面的时候，别人的需要就占据了我的心，这就叫爱上面的亏欠感。 你要知道对方爱不爱你，你的需要有没有占据他的心，还是他在一直用他的需要来挤压你，这就是区别，这就是区别。真正爱你的是以你的需要为主，我爱你，你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助你，对不对？这才是爱啊。但是不是爱是什么呢？不是爱就是我玩你啊，我用我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我让你做我的工具达成我的目的，这就很糟糕，这就不是爱。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上帝是不是这样用我们？上帝是不是这样用我们？不是，上帝绝不是利用我们的。阿们吧。你领受了福音他就欢喜，那上帝不是还给我们圣工作吗？对呀，上帝给我们圣工作，但是上帝把这些圣工给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造就我们，而不是他缺乏。阿们吧。你看到这些，所以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的。真正爱一个人，我不会利用你的，我真正爱你的话，我就千方百计要成全你，我要成全你，我要使你开心，我要使你满意，我要使你幸福，你的幸福就是我的满足，这就是爱的亏欠。所以你现在还不够幸福，所以我觉得很亏欠，这就是爱，这就是爱。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真正去晓得。那你说梁弟兄，照你这样说，我担心会有溺爱。不，我跟你讲吧，你真正这样的去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些事情我不做也是因为爱你。比如说父母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那样子，有的时候老鹰搅动鹰巢，然后展开翅膀在小鹰之下，为什么？因为小鹰长大了必须自己飞出去，你不能再在窝里面待着，你再在窝里面待着你学不会飞，对你是很危险的，因为你将来会遇见你的敌人，会遇见各种各样的挑战，对吧？所以你要自立，父母爱你，说你要自立。有些父母为什么不能够让儿女自立呢？你说其实也是因为哎呀太爱了舍不得。我说不是，也不是因为爱错了，而是这些父母其实他们要的是我自己里面爱的感觉，而不是真正对方的益处。我再讲一遍，有些人他陶醉于我里面爱的感觉，当我这样子爱你的时候，对了，不是对方的需求，而是说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很有爱心，我很有满足感，我很舒服。这个跟我们在这里讲的爱是一回事吗？不是。我真正爱的时候不是要让我的感觉得到满足，我真正爱的时候是让你得益处。所以甚至有些事情要忍痛去做，但是因为我爱，我还是要做。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那个例子，这是我原来在广州时候我们亲身经历的。哪个例子？我那个时候在广州时候，我们认识一个，有一个弟兄跟我们关系不错，他的孩子那个时候跟我们乐乐现在差不多大。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他的小孩子摔跤一下把那个胳膊骨折了，骨折了以后接骨，然后呢，这个弟兄他哥哥是正好是个骨科医生，帮他接。其实最好还是不要亲人接，接了然后上了甲板，上的就不够紧，因为是毕竟是自己的亲人呐，是吧？上的就不够紧。结果后来到拆甲板，拆甲板的时候，拆甲板要做个 X 光机一照，没接好。这个时候，这个做父亲的这个弟兄他就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医生就说，这个骨头如果这样下去，你现在不动它，它这个手一辈子不会太有力气，因为它骨头歪的。第二个做法什么呢？打断再接。那你知道这个爸爸做的什么选择吗？这个爸爸就是把他儿子的骨头再敲碎，再打断，不是敲碎，就再打断，重新再接了一遍。那他给他儿子这个胳膊，儿子在那儿哭，他眼泪一直在那里掉，但是他要做这个事情，因为我爱你。他比他儿子心还痛，他小孩子只是胳膊痛，这个爸爸是心里痛的心如刀绞，而且因为痛的不是你，是儿子，这个做爸爸的巴不得这痛苦全部在我身上，但又不在我身上，你明白吗？这就是爱，这就是爱。爱使我成为你的亏欠者，我成了欠你债的人。你去看你爱不爱一个人，在这点上体现出来，这个人爱不爱你也在这点上体现出来。他是整天跟你讲他的功劳，整天压你呢，还是他千方百计成全你？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这就是真假爱心了，是真的爱心还是只是嘴上讲，这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部分。第二大部分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爱，我们刚才讲的它很奇妙。一方面保罗在这讲说，爱我们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在彼此相爱上面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后面又讲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我们要讲的第二个就是爱的完全。爱不单使我们成为被爱对象的欠债人，爱还使我们成为一个完全人。你说这个好像很矛盾呢、啊，又亏欠别人又完全，我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保罗在特别在这里讲的很清楚，就爱就完全了律法。爱是所有，其实这些诫命都在爱人如己这一条诫命当中，这一句经文当中它就包含了。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几个方面我们希望大家去知道。第一个，就我再重复，我们是不是爱的债务人？是不是？是。爱的债务人却不是道德控告的囚徒。我再讲一遍，爱的债务人不是道德控告的囚徒。我因为爱你，我是甘心乐意的，我觉得我欠你，我亏欠你，但是不是道德控告的囚徒是什么意思？道德控告你知道，因为中国人很善于道德控告，我发现这招对中国人特别有效，因为中国人特别道德主义，所以只要道德控告抓住一个人，他哪怕是亿万富翁我都捏死你了，你跑不了的。哪怕你是事业多么成功，只要抓住道德控诉这块你就动不了。我为你做了多少，我怎么已经安排好了，你怎么给我做，然后有些人就不敢吭声了。好吧好吧，那就这样子吧。这个不是我们说的，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我们这样，这又要回到我们以前讲的，我们说自由的心才能爱，阿们吧弟兄姊妹。一个人心都不自由还能不能爱？我再问你，一个人心是捆绑的，整天跟个鹌鹑一样，这动也不敢动，呆若木鸡，那么这个人还怎么爱？爱不了，对吧？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说自由才能爱，然后爱是自由的选择，爱是自主的决定，爱是我自己定义的委身，是吧？就是如此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爱和自由之间，我们以前讲过，这是两个好朋友。一个真正越去有爱心爱别人的人，心灵一定越自由，心灵越自由的人才能越深刻的爱别人。有些人其实他为什么捆绑，他又要说去爱，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他自己也不自由。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他被捆绑不是因为他爱，而是因为他不爱，他只不过想达成他的一个目的，他想达成他的一个目的，仅此而已。比如说有些人我想结婚，有些人想我想交个朋友，有些人讲我想扩大我的社交圈子，是吧？然后呢我缺，哎，正好你是这个范畴的，我找着你了，我也认识你，咱交个朋友，仅此而已。你是我的社交圈子之一，但我跟你没有爱的关系，是吧？有没有这样子的？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很多人是这样，他只是做成这件事儿罢了。但是我们说真正的爱不是这样子的，真正的爱是从我心灵里面发出来的，就是我爱这个人，我愿意让这个人得益处，我愿意让这个人得成长，我愿意这个人幸福，他的幸福成为我心里的负担。就我们刚才讲的，他如果不幸福，我就觉得我欠了债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当你这样子的时候，真正一个人有爱的时候，他里面爱心越坚定，爱心越多，他的心灵也越自由，他不会被道德控诉，道德控诉抓不住他，你知道吗？抓不住他。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恰恰相反，功劳主义道德主义的人是最容易成为道德控诉的囚徒。他控诉别人，有一个比他更会控诉的人来了，就把他给抓住。但是一个真正在福音里面领受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福音，领受恩惠的福音，领受了这个福音的人，我心灵自由的时候，我用自由的心去爱你，别想捆绑我，我也不会捆绑你，你别想强迫我，我也不会强迫你，咱什么事情都商量，是吧？就是这样子的，什么事情都商量。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是常常觉得爱你不够，但我的心灵一直是自由的，我的心灵一直是自由的。这是我说先要跟大家去讲这个。那好，回到我们讲的说，为什么说保罗在这里讲说爱人呢就完全了律法，我们说爱的完全，爱使人完全。我说 其中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像我们上次讲的说，你去爱一个人，这是最幸福的事情，阿们吧。不是说他最幸福，是你，你去爱一个人，这是你最幸福的事情。所以爱使你完全。所以当一个人都不愿意去爱别人的时候，这个人他说我智慧充足也好，知识充足也好，财富充足也好，这个人根本离完全差得远着呢。只有一个人愿意舍己的去爱别人，然后愿意成全别人，然后愿意让别人得益处，然后深深的去爱，这叫做爱。这个人越去爱，那么他就越幸福，他的人格就越完全，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爱一个人，这是最幸福的。我说最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呢？最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耶稣爱我，我也爱他，因为上帝和我之间都有了爱和被爱的关系，阿们吧。真的，我是鼓励弟兄姊妹好好去思想这个问题。我们有经常，因为我们每次讲到我们的内容，时间有限，我们的内容有限，但圣经他讲得很清楚，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阿们吧。这是不是吓唬我们的话？不是，他是在告诉我们的。律法的总纲哪两条啊？第一条是什么？律法的总纲第一条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啊。你看我们能爱上帝耶，我们跟上帝是爱的关系，你明白？不单是上帝把救恩赐给我，不单是上帝爱我，我也爱他，我愿意不断的越来越深的爱上帝，我愿意越来越多的去爱别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看，当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在帮助这个人进到最幸福的境地，我自己也进到最幸福的境地。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当上帝把福音赐给我们，我们接受福音的时候，上帝一定很高兴，上帝是欢喜的，同时上帝的心也得到满足，你知道吗？上帝不是仅仅哎，你们接受了挺好啊，我高兴挺开心，不是仅仅是这样，而是上帝的心也得到满足。所以圣经上面形容说，有一个罪人悔改信了耶稣，天使都要欢呼，因为天使体恤神的心，知道上帝是喜悦。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正知道，真正晓得这些头，当你在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的生命正在提升，你的生命你正在做一个很伟大很神圣的事情。但是反过来，当我们斤斤计较，然后你爱我多还是我爱你多，这不行啊，这不行啊。当然我也在强调，我希望大家你谈恋爱或者怎么样子，你也不要变成个傻子，你说哎，梁弟兄你今天讲的话可给我激励了，我就是一味的爱他，你爱他爱你不爱你啊，你得总得知道吧，是吧？这才叫谈恋爱嘛，对不对？他有没有为你做牺牲，他愿不愿意为你把他自己摆上，这也很重要，阿们吗？这叫彼此相爱，是不是？这叫彼此相爱。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在因为爱去成就别人的时候，你的生命因此也变得越来越丰满，甚至我们用完全这个词儿。为什么用完全这个词儿？就是我再问大家，我们信了耶稣是领受了主耶稣基督完美的祝福，阿们吧，领受了他给我们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耶稣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它本身完全不完全？耶稣给我们这个新生命完全不完全？耶稣是给了我们一开始给二分之一，后来又加了二分之一，还是说他给我们是完全的？完全的。这个完全的生命为什么在我们基督徒身上经常彰显不出来呢？你知道吗？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我们中秋刚过嘛，是吧？你中秋晚上看月亮的时候，月亮圆圆的，但是你其他时候看月亮，月亮不圆，有时候是半圆，甚至有时候是上弦月或者下弦月只有一点点，但那个时候月亮本身完全不，我再问你，但它显得完全不，不显。耶稣给我们的生命是完全的，但是你要把耶稣给你这个完美的生命彰显出来的话，那么你在爱的时候才把这种生命的完全彰显出来。信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信的时候是把我们的残破显出来，同意吧？你为什么要信耶稣？是因为你完美吗？不是，你因为信耶稣是因为我不完美啊，因为我是个罪人，因为我是支离破碎，因为我是千疮百孔， 所以信是把人的软弱，把人的问题显得很清楚。我不能靠行为，我不能靠功德，我不能靠努力，因为这一切都靠不住，我都做不到，所以我只能信。但是爱把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所领受的那个新的生命的那个完全给彰显出来，就是那个新造的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我们楼下，大家弟兄姊妹如果看到楼下有一个通知说我们这边准备换水表了啊，那你看到有些地方你那个水龙头一打开，那个水哗哗的流，那你就知道水压够不够。水压很够，如果轻轻一打开，哗，那水就很厉害，就是水压很足，是吧？水源很丰富，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首先就表明了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充足。你能爱仇敌，大家记不得圣经上面有这个例子？圣经上面讲的那个斯提凡，是我们新约教会第一个殉道士，对吧？第一个殉道士斯提凡死的时候，是犹太人拿着石头把他砸死的。斯提凡在殉道的时候，他说一句什么话？他最后讲两句话都非常感人。一句话他讲的最后死之前，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啊，就是 我看到了荣耀，你们要拿石头打死我了，但是我看见耶稣了。然后他讲的第二句话什么？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给他。这就是效法主耶稣。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你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当我们表明了那种舍己的爱，当我们表明了那种对人的那种完全的接纳，完全赦免的爱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在我们身上就感受到说上帝真是爱这个人。就是我刚才举的例子，这个水龙头虽然小小的，但是这个水龙头一打开，水量很丰满，这个水哗一下就出来，我就知道后面的水压很大，我知道上帝很爱他。你们说的上帝是真的，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没人能够爱仇敌爱到这样的地步。仇敌正拿着石头打你呢，就快把你打死了，奄奄一息的，居然说了一句话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头上。我知道上帝是真的，如果没有一个力量支持，如果没有一种大爱在感动他，他做不到这一点。阿们吧。所以这些就是让我们清楚去看见，当我们去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丰满。我们越去爱，我们的生命的丰满越彰显出来，上帝对我们完全的爱越彰显出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就是为什么爱是完全，爱是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爱是我们完全。第二个我说你要注意的是什么？为什么说爱是完全？我说其实爱是解决一切人际关系问题的钥匙，爱是解决一切人际关系的钥匙。我为什么讲这一点？其实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是不是有很多冲突和难题啊？很多很多冲突和难题，然后有些问题几乎看来似乎是无法解决的。我举个很多特别姊妹经常会都会遇到，比如说婆媳关系很难处的吧，是不是啊？非常经常会觉得很为难。但是我跟你讲，其实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前几天是外地的，然后有一个姊妹跟我打电话，然后讲起来她的委屈。那我知道她很艰难，这个是我们将心比心，与喜乐的人同乐，与爱哭的人同哭。她很艰难，然后她就跟我讲，她跟她婆婆相处很为难。然后怎么怎么样子，我想那个时候也是有圣灵的感动，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去注意你婆婆，其实她是来帮你的，她也是爱你的，但是因为大家文化成长背景历史环境各不一样，好，我们应该互相理解。但是她这些我讲这些话不能够解决问题。我后来我突然就明白一个，我就跟他讲，因为她跟她丈夫因此也起了一些冲突。我说你愿不愿意原谅你丈夫？你如果不原谅你丈夫的话，你跟你丈夫之间的关系恢复不好。她想一想，她说我愿意。我说你愿不愿意爱你丈夫？她再想一想，她说我愿意。我说那你跟你丈夫的问题一定解决了，因为至少从你这方面你愿意爱他，你也承认自己有软弱，也愿意包容对方的软弱，这个问题就解决好。我说再回到和你婆婆的关系上面，我说你愿不愿意爱你的婆婆？ 这个时候他就不干了，他就觉得，他说我可以爱我丈夫，但是我没办法，我没办法。我说是，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我说，当你没办法下决心，当你不能说我愿意去爱他的时候，你的婆媳关系解决不了。真的，你仔细去想，越是人际关系当中那些难题，解决之道只有一个，就是爱，就是爱。有些人以为用其他的方法，有些人以为是钱的问题。好，贫贱夫妻百事哀，只要有钱的问题就解决了。真的吗？不是。有些人以为说是因为房子不够大，有些人是因为说以为说孩子教育问题没搞好，有些人是以为仅仅是观念，这些都是都有，但是这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你要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跟一个人之间关系上面出了裂痕，出了冲突，甚至是很严重的冲突，解决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爱。那你说我爱他，他不爱我怎么办呢？你注意，这种思路不对的。如果你的关系已经定下来了，就是这种关系，你就必须去爱，而不是讨价还价。万一我爱他，他不爱我，我不亏了吗？其实爱，我们刚才讲，如果你这样想，还没听明白我们刚才讲的第一大点，爱就是常以为亏欠，我不是我亏了，是我亏欠他，不是他欠我，不是我亏了，不是我给了他一大堆，他没回馈给我，我亏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越爱，你越觉得自己爱别人不够。真的，只有爱能解决人际关系上面的问题。当你把爱丢开，想解决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些难题，一个也解决不了。真的。所以我说，我讲这个，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已经结婚了，就面临有婆媳关系的问题。婆媳关系如果没有爱，解决不了。有些弟兄姊妹没结婚，你将来结婚了也会面对类似这些问题，不单是婆媳关系啊，还有丈夫哈和公公婆婆之间的关系等等之类，都有这个问题。离开了爱，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但是当你决心去爱的时候，你会发现坚冰就溶解了，你就会发现你心灵得安息了。因为当你不去爱的时候，你不可能心灵得安息，但是当你去爱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真心的说我不计较，真心的说我赦免，真心的说我原谅，真心的是说我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从心里面我跟你道歉。我为什么强调这点？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前面都好，对，可以，我原谅他，我赦免他，你难道不需要跟别人道歉吗？我不是说你每次都五十大板啊，我原谅他，我再跟他道歉，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有些时候你还得跟别人道歉，阿们吧。有的时候是你做的不对嘛，是不是啊？就是这样。但是你没有爱心的时候，你就在讨价还价，你就觉得说我跟他道歉了，他万一没有什么好的反应怎么样啊？算算算，不搞。对，但是当你爱的时候，你不会这样，你不在乎他什么反应，你哪怕跟他道歉，他就给你泼冷水骂你也无所谓，是不是啊？这个是没关系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你决心去爱的时候，至少你的心灵就安息了，至少你心里就有力量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爱它是解决一切难题的钥匙，这是我讲的第二点。那我讲第三点，我要讲的时候说，这里面保罗说爱就成全了律法，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说有几个意思，其实前面有些我已经讲了，我在这里再去跟大家去讲爱为什么说爱就成全了律法。我说第一个，这里面我说有五个意思，一个就是律法到底是我们成全的还是基督成全的。我再问弟兄姊妹，这保罗说爱人呢就完全了律法吗？这明明是在讲我们吗？到底是我们成全律法还是基督成全律法？是基督成全律法还是基督徒成全律法？我再问弟兄姊妹，一定是基督，是吧？主耶稣基督，我们这些人对律法做不完全的，阿们吧。那你说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讲说爱就完全了律法呢？其实我说第一个意思就是基督成全律法，爱心彰显基督。我再讲一遍，基督成全律法，爱心彰显基督。 一个是这个我们行为上面你爱了你就不愿意去犯罪，这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讲的说律法一定是主耶稣基督成全的，我们罪人生性自私，对吧？我们这些罪人生性为自己打算，我们这些人不管自己表面上看来多么道德高尚道貌岸然，但是我们都是干犯律法的。但是我们这些干犯律法的人怎么解决干犯律法的事情呢？上帝用了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让耶稣来，阿们吧，让主耶稣来顺服律法，遵行律法，又受律法的咒诅，把我们从律法之下赎出来。像我们前两天我们发的灵修短信，耶稣为什么生在律法之下？是为了把我们从律法之下赎出来。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成全了律法，我们这些人是因信称义，我们信就接受了。然后这些信了耶稣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愿意去爱，而且是效法基督的爱，你越爱别人，你不单不觉得自得，你越爱别人，你越觉得我亏欠别人，我觉得我还要爱他更多，我还要想的更多，我还要千方百计为他的好处去想。这个时候我们如此爱心行事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把基督给彰显出来了。就是我讲的说，你信的时候能不能彰显基督？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一个罪人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信能不能彰显基督？不能。我们信的时候是彰显我们的软弱，阿们吧，显出我们的败坏，显出我们的无能。但是你爱的时候你就彰显基督，你越去爱，你的爱心越充满，你爱的范围越大，你爱的越深，你爱的越无条件，你越像保罗所讲的，像约翰所讲的说为弟兄舍命那样的去爱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借着你就看见了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说，他说爱人呢就完全了律法。为什么保罗这样去讲？是说当我们效法基督去爱的时候，别人透过我们就看见了那完成了律法、成全了律法的基督，他的生命在我身上彰显，阿们吧。所以这是第一个意思。所以当我们真正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是因着基督律法在我们身上完全了没有啊？因着基督律法在我们身上完全了没有？弟兄姊妹，真的完全了？真的吗？你仔细去想啊，真的完全了没有？完全了，一定是完全了。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会让你更有爱心。我为什么讲这个？就是我们因着信耶稣，律法一切的要求耶稣满足了没有？满足了。其实我们把律法拟人化一下，律法看见我们，律法这个时候还要追杀我们呢，还是律法看见我们说，律法也说满足了，满足了。律法看见我们身上的谁啊？耶稣嘞。如果你拿着律法把耶稣抛开，让律法直接对你的良心，你会害怕，阿们吧。但是律法其实对着一个基督徒律法说，我满足了，因为耶稣另外那位，对，另外那位早就帮你们做成了，是不是？所以你要看到这些，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关于我们说爱人呢就完全了律法，就是指的什么？我们的爱有道德准则。什么意思的？弟兄姊妹你注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们讲律法和福音一样不一样？我再问弟兄姊妹，律法和福音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是两件事情。但是有些人把律法和福音对立起来，所以他解经的时候，有些解经是很危险的。他怎么解经？他说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我们这些人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所以我只要顺着我心中爱的感觉走，顺着我心中爱的感觉去做事就行了，不用跟我讲律法，一句也不用讲。 我知道了，对不对？绝对错误，一定不对。弟兄姊妹，这里面保罗为什么讲说爱人呢就完全了律法，而且又把律法提一提，说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里面。他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爱是有道德准绳的。什么道德准绳？上帝的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当你违背律法了，你不要说你是爱了，你不是爱，是不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记得以前那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叫做《廊桥遗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以前还得过奥斯卡奖，不过 N 年前的电影了。那个电影其实它是讴歌的婚外情，是吧？ 他是讴歌的是婚外情，然后拍的景色呀什么东西了，演员又是名演员，然后拍的非常的唯美，好怎么样子。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能讴歌吗？这能赞美吗？不能。为什么？因为爱就完全了律法。你这个是婚外情，婚外情按照律法来讲这叫淫乱，阿们吧。你能不能说 一对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们很相爱，所以然后这个婚前发生关系了，一点关系都没有，没事，反正我们是相爱的，反正我们准备结婚，你这个婚前发生关系叫相爱吗？那叫淫乱，阿们吧。那叫淫乱。你一定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去爱的时候不会违背律法的。我知道我自己有软弱，所以我有的时候感觉很好很强烈，它不一定对，是吧？所以我要用律法去对照上帝律法，这样做对不对？这样做不对，别引诱我了，我知道这不是爱，这是私欲，这是情欲，是吧？情欲经常会穿上爱的衣服跑出来，然后让我们以为说这是爱，不是的，你明白吗？包括我们讲的舍己，有些人不是舍己，有些人不是舍己，你说不是，我都为他什么都舍了，你为他什么都舍了，但是不是舍己。你真的去爱他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你真的去爱他的时候你会坚持你的立场，因为这也是律法要求的，律法要求爱人如己，阿们吧。当你连自己都不爱，连自己的立场都没有了，你说我爱他爱到没立场，我说胡扯，那不是爱，那不是爱，因为你违背了，已经违背了上帝律法。上帝律法要求你爱人如己，阿们吧。你能不能说我爱一个人爱得不得了，然后拿个刀每天划自己一刀，划一刀然后我觉得舒服，我爱他爱到自残了，你能不能说这是爱？我再问你，能不能说这是爱？不能，因为你对照律法，律法说你这样子是伤害自己，违背律法不违背律法？违背律法，所以这是私欲，不是爱，变质了，已经变质了，就这么简单。你以为你在成全他，你以为我在委曲求全啊，我就是为了他的好处，没那回事，不是爱，私欲，他也是私欲，你也是私欲，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要真正去看的时候，我们的爱因为有了律法做道德标准，这个时候我的爱是有节制的，我的爱是有方向的。所以有一个神学家他用了一个词，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的好，他就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是爱的方向，然后爱是给了律法生命，给他的活力，给他灵感，这说的对不对啊？非常对，这是我讲的第二点。所以你真正去晓得这时候当爱它是有道德标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滥爱，你就会像水管一样，这个水顺着水管走，而不是随便泛滥，是吧？我是到了地方该拧开的时候拧开，该拧大就拧大，该拧小就拧小，甚至有的时候看来我要关了我就关了，因为不需要，我一直浇着水把我的菜地都泡坏了，是不是？我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需要节制，我甚至让对方好像没感受到我的爱，我是为了让他知道。有的时候比如说他犯罪他不悔改，这个时候你不必说我好爱你啊，这个时候我就把水龙头拧住了。为什么拧住？我要让你知道说你犯罪是不对的，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讲，我们说为什么爱就完全了律法，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就是这里面讲到保罗讲到了律法里面众多的不可，就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等等之类的，这些其实他的经历就是不要伤害别人，爱就是我不去伤害你，我爱你我就不伤害你，如果这个事情似乎不伤害你就做不成，我宁愿不做，我宁愿往后等，我也不做。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啊，当我们爱人如己的时候，我是想造就他，我是想让他幸福，这个事情会伤害他我还做吗？所以明明伤害他我还去做，就说明我不爱他，就这么简单，我在利用他，我想利用他，我想达成我的私欲，就是我们说甚至想达成一个让我的爱的感觉得到一个满足，但是我根本不在乎他得不得益处，伤害他我无所谓啊，爱是不加害于人的，真的，弟兄姊妹，你去思考，你去对照，你就知道说你到底爱不爱这个人，这个人爱你不爱你吗？对吧？上帝害我们不？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害我们不？ 一点都不害。与我们有害的事情上帝是一件都不会做的，是吧？那你说怎么那么多伤害我们的事情发生？伤害我们的事情发生，有的时候是因为魔鬼，有的时候是因为其他人，有时候因为我们自己。但上帝做的事情是把一切这些事情，他把坏事变成好事来造就我们，这是伤害。上帝做的是爱是不加害于人的，你去仔细去思想。所以这是我讲的为什么说爱就完全了律法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其实爱给了律法有灵感和生气，爱给了律法以灵感和生气。什么意思？为什么说爱就完全了律法？弟兄姊妹知道律法是死的执事还是活的执事？律法是属死亡的执事还是属生命的执事？不是，属死亡的。福音才是属生命的，阿们吧。所以这里面讲说爱就完全了律法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律法作为我爱的一个道德准绳，是给我有方向，给我有约束，让我节制自己。但是一个人在爱中去行事的时候，他不会破坏律法，这个人给了律法有生机，给了律法有活力。律法是因为这样的基督徒，所以律法对我们基督徒，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他才能发出另外的光彩来。哪种光彩呢？就是这种生命的光彩。律法本来是属死的执事，像保罗说的，律法没来之前我是活的，但律法一来我怎么样子啊？我就死了。但是现在我已经信了耶稣基督，我这个罪人已经接受了基督的救恩，我这个罪人也开始效法基督的爱的时候，这个时候律法在我们身上的其中一个重大的彰显就是我爱，我去爱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有一种活泼的活力，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只要没有爱，律法是死的，只要没有爱，律法是死规条。但是有了爱，你再去看律法，包括上帝给我们的十诫，如果你没有福音里面的爱，你去看的时候条条都在框我们，条条都在捆我们。但是你有了福音里面的爱，你知道说神心是爱，他颁布这些命令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是吧？你是这样去看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真正去晓得，真正去知道这些，这是我跟大家去讲的，你用自由的心去爱，然后律法也得安慰。就是我们用拟人化的来讲律法的话，真的，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我再问您，怎么样？律法的总纲就是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是吧？所以当你爱的时候，律法也得到满足，律法也得安慰，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然后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动，我们又愿意彼此相爱的时候，不单福音的光彰显在我们身上，律法的成全也显在我们身上，阿们吧。所以你要去晓得这些，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大点。最后一点就是我给大家最后的鼓励，最后的劝勉，最后的鼓励，就是借着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三节经文，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到说爱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是不是？爱使我们成了被爱的人的欠债人，这个是道德主义，这个是功劳主义，绝对都解释不通的，只有福音才解得通。其实爱就是这样子，所以爱使我们自愿的成为我们所爱的邻舍，我们所爱的朋友，我们所爱的人的欠债人。就是我们总觉得爱别人不够，我们总是把别人的需要放在我心上，我总是想方设法的去帮助他成全他，是吧？这就是爱。然后爱呢，又像我们今天讲的第二点，爱又是一个完全人的标志，就是我们领受了基督的救赎，我们得了完全的义，这个完全的生命的彰显是借着爱彰显出来的。你仅仅说我信了，得救不得救啊？一定得救，阿们吧。但是你仅仅说我信了却不愿意去爱，你能不能把基督的生命在你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彰显不出来，别人就觉得你这个信心有问题，别人就觉得你这个信仰有问题。但是当你愿意去爱的时候，信仰就活在我们身上，福音的能力显在我们身上，律法的成全也显在我们身上。所以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特别借着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我是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你特别在福音上面你要注意前面讲的亏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对这个世界欠了，这个世界上面你身边所有人的债。欠什么债？传福音的债。你欠传福音的债， 你不管你说他我对他够好了，他就是怎么样，你欠他。我不是要控告你啊，我再强调啊，你比如说梁弟兄现在又来控告我，我不是控告的意思，而是你真正在爱心之中你去思考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你知道上帝多么爱你，你就突然发现我真的欠旁边的，我怎么想方设法传福音我都觉得传不够。就像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我们举过那个例子，就是那个辛德勒的名单里面那个最后结尾那一段的时候，那个辛德勒其实已经救了很多的犹太人，当时犹太人死的太多了，他救了这个上千的犹太人，很了不起了。但是他那个时候他的爱心就是普遍恩典之下，他的爱心发动，他哭起来了，他一直在那儿自责，他说什么，他说你看我这辆车其实我可以卖了再换一两个犹太人过来，我这有一个纳粹的那个勋章是特别宝贝的，其实也有一些纳粹军官想要，我这个也可以卖了，我还有一些其他的财物，我干嘛不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卖了来换犹太人呢？你明白吗？然后他最后其实其他犹太人已经感动得不得了了，这个是个德国人，这个德国人其实为我们其实已经快把他钱全部用完了，就剩最后一点钱了，然后但是他还觉得，他说我做得太不够，我做得太不够。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是领受福音的人，我们应该在福音上面常以为亏欠。我们怎么把福音，天国的福音彰显出来呢？借着用爱心对待别人，借着用爱心上面的完全来去彰显天国的完全，借着在爱心上面的不断的去爱别人，包括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相爱，是不是？就像我们今天开始聚会之前，我跟我们一些弟兄们讲，我说我们是啊，比如说我们这栋楼因为要刷卡上电梯，我说有的时候安排不过来人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有些新来的弟兄姊妹或者慕道友的时候，你会让人觉得我们冷冰冰的，你自己走楼梯上来吗？不是的，不是的，我们要爱，在爱这方面来讲的话是竭力的想方设法的让人感到温暖。你基督徒之间都不愿意这样子，你还说你去传什么爱的福音，那都是胡扯，骗自己，是不是？骗自己。你要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多多的领受基督的爱，也多多的去在爱心上面常有亏欠，在爱心上面追求完全，然后多多的完全的爱，使律法在我们身上得到这种彰显，然后使神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一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福音，就是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你就满心的欢喜，因为你不喜欢发怒，你喜欢施恩。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爱的时候，我们也是常常彼此相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一样，让我们在爱心上面常以为亏欠，也让我们知道爱能够完全律法。所以求主你让我们既知道爱的亏欠，也知道爱的完全，使你的百姓，使你的儿女就多得造就，使我们在地上就勇敢地广传福音，让我们看见我们真是欠了很多福音的债。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不是被控告，而是被爱所激励做一个欠债的人。同时求主你也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爱在里面是完全的，所以我们是坦然无惧，我们不断追求，不断成长。求主加恩赐福所有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